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第五章呢，我们分两个部分，一到十一呢是在讲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这个管教的故事。十二节到最后呢，是门徒又一次经历逼迫啊。那和第四章的原因很像啊，是他们继续的讲神的道，那逼迫又来临了，然后神又把他们救出来。所以我们再看一节到十一节的部分之前呢，我们先看昨天呢，我们四章的三十二节到最后，我们讲到一个头啊，就是在初代教会呢，使徒的时代的初期，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啊，就是凡物公用。凡物公用的特点呢，就是使徒们有极大的能力啊，在第四章的三十三节，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所以这是圣灵做工的效果，众人呢在圣灵的做工里呢，见到这能力，甘心愿意把产业卖了，放在使徒的脚前，众人也都蒙大恩。34节说呢，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人人都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所以这个现象呢，在后面的教会里我们就没有再看见过啊，这个应该是在初代教会的初期啊，使徒时代的早期，圣灵做工，人的信心非常大的一个果效，所以这个并不是我们今天，无论在书信的后面啊，我们也没有看见教会的，就是圣经记载的教会的初期有在看见这个现象，乃至在使徒行传的后面我们也没有看见，那到今天就更加没有看见，所以。我们只能说呢，圣灵做工的果效在那个时候借着凡物公用啊就显明出来。使徒的个人的生命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有见证啊，非常的有能力。这里呢有个例子啊，四章的三十六节，就是巴拿巴啊，这在后面呢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同工。那他呢也一样的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所以我们先讲这个开头的目的呢，就看见一个时代的背景啊，对称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所做的这件事情的糟糕。所以圣灵在工作的时候，撒旦也在工作，这是我们看见的今天的第一个点啊。在五章的第三节他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呢？你欺哄圣灵。所以恶者呢，始终也是在找机会来破坏神的教会。那有信心极大的，成为我们极好的榜样，我们今天都不能想象啊，这么一个场景啊。因为这些都是人愿意的，而且呢，完全没有任何缺乏。就是他既没有缺乏，就是这件事情的果效啊，做到后面，如果越来越缺乏，说明有问题。那如果人不愿意呢，说明也有问题。所以既有能力啊，又有恩典，所以这些事呢是圣灵做工一个很明显的证据。那第五章的一开始这十几节呢，十一节是一对夫妻啊，那他们俩也拿了田产卖的价银呢，也拿到使徒脚前来，但是他们却留了一些啊，留了一些呢。彼得就问他们啊，说你们所卖的就这么些吗？他说就这么些啊，所以他们是在撒谎。然后彼得对他们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三节啊，他说叫你欺哄圣灵啊，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所以我们今天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管教啊，看起来很严厉啊，那对我们的教导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神让我们知道呢，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要敬畏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那我们在圣经里呢，这样的管教的例子在旧约新约都有。旧约比如说呢，那亚伦的两个儿子啊，那拿达和亚比户啊，去献燔火，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献，最后被烧死了啊。那乌撒大卫运约柜的时候，那没有用人抬啊，没有用立位人抬，他们只是用牛车拉这个约柜。那牛是前蹄的时候，约柜要倒了，乌撒要去扶， 乌撒被击杀了，这些呢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那神的话是就是是啊，我们其实完全不能够用我们认为的方式去做啊。那更别说像撒菲拉和亚纳尼亚就直接就撒谎了。所以我们总是会轻看神的圣洁啊。在这个故事里呢，第一个照出来的对我们非常大的冲击的信息就是神的圣洁是轻慢不得的。如果我们今天认为呢，我在信主了，我撒个小谎没有关系啊，我做一点错事没有关系啊，那就意味着呢，神要向亚纳尼亚和撒菲拉道歉了。那既然神是在那个时候是如此的处置这两个人的，说明是他们配得的。那也就意味着呢，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没有问题的想法是大错了，大错特错了。主若用公平的审判呢，我们配得的就是也是当时扑倒在地而死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见一个很严肃的信息啊。那第二个点自然会得出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并不是这么看见神的管教啊？那是不是有基督徒信主后撒谎呢？当然有啊。那是不是就像亚纳尼亚这立刻死了呢？我们看见并没有啊，甚至绝大部分没有。那这是不是说呢主处置他们俩错了呢？我们知道没有啊，是我们配得的，主没有给我们。所以主没有给我们是主的恩典和怜悯啊，不等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严重程度没有这样，我们刚才分享了。那第二就是为什么主对他们俩是这样啊，对我们不是呢？因为这是教会的开始的时候啊，主要告诉我们啊他的圣洁是怎样的。我们刚才讲到这几个管教的例子呢，都是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啊。那拿达和亚比户呢，是祭司时代开始的时候啊，是亚伦是第一个祭司嘛，拿达和亚比户是第一个祭司的儿子啊。所以神要借着这个呢告诉人神的圣洁是怎样的。那乌撒扶约柜呢是王的时代开始，大卫事实上是第一个真正的王啊。那扫罗王王权其实丢了，大卫之后王权才一直传到耶稣，所以王的时代的开始也是神要借着这样的乌撒扶约柜被击杀的事呢，来警告所有以色列的众民呢，神的圣洁是轻慢不得的。那教会时代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故事呢，如果能够让我们对神的圣洁生出敬畏的心呢，对我们的罪啊生出恨恶的心呢，这个故事呢我们就能够领受它真正的意义了。神蛮有怜悯啊，他会给我们悔改啊，他也不轻易用这样严厉的管教，但是呢我们总是要记得这个不等于这事情就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我们盼望呢我们也能够从这些故事里啊学到教训呢以此为警戒。那最后呢我们要解决的一个点呢，就是借着这个故事啊，就是这两个人的结局啊。因为呢这里并没有讲到他们失丧啊，所以理论上呢他们应该是得救的，只是呢被过犯所胜了啊。所以我们从第三节呢，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呢，不能够得出他们是不得救的结论啊。因为彼得曾经主也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啊，对着彼得说。因为彼得不让主上十字架，不让耶稣上十字架，那耶稣就对着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啊。那说明彼得那个时候也是被撒旦充满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呢彼得这以后没有在天上，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里呢，只是彼得之后他三次不认主还有悔改的机会，而在使徒行传的五章呢，主就直接用管教的权柄让这两个人死了。所以主对每个人的安排都是最合理的也是最合适的，我们不能挑战主的权柄。那我们也相信呢亚纳尼亚撒菲拉呢是偶尔被过犯所胜的基督徒， 只是呢，神借着这个事要使我们都敬畏，所以结论就是在五章的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所以这节呢，应该是可以应用在未来的两千年直到今天地上的教会，我们听见这事也当惧怕，惧怕神的权柄，敬畏他的律法，敬畏他的圣洁。如果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能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呢，我们就蒙福了。然后我们看十二节到最后的这个段落啊，也就是神继续的用神迹，然后佐证门徒的话语，然后他们继续的在传讲神的话。所以当这样的过程在持续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五章十四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这是一个极其兴旺的属灵复兴的阶段啊，就是神不断的让他们能行出神迹啊，甚至到一个程度，有人就把这病人抬到街上啊，就指望彼得过来的影子啊，照在谁身上的时候得医治。可见人们对神的信心啊，能够大到一个什么程度了。然后呢，在这样的神迹的佐证下，神迹总是带着人信的。我们在第三章就讲到这摊子啊，对，能站立的故事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那彼得也以及众门徒也是用这样的方式，用神迹来继续讲到，许多人得救了。然后逼迫就来了啊，所以相当于呢，五章的十二节到最后的部分，相当于把三章四章呢又演了一遍啊，又走了一遍。所以我们看见总是。地上总是这样的啊，耶稣怎么做的也是这样做的，耶稣行神迹，耶稣讲道，然后有很多人信他，然后法利赛人和官长就嫉妒啊，然后就要逼迫啊，然后在耶稣时候没有到的时候呢，他们的逼迫总是不成功，耶稣又能够行神迹，又能够讲道，又能使人信，信的人就越发增添啊。我们这么描述的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还在这个模式里啊，因为神是没有变的，圣灵没有变，福音也没有变啊，罪人也没有变。那我们要做的还是和主所做的、初代教会的使徒们所做的一样啊，靠着主的能力啊，放胆的讲神的话啊，神自然会用圣灵的能力，甚至神迹来佐证他的话是真的。我们看见神的话语出去的地方有许多的属灵的见证啊，就是证明神的话是真的啊，这各种的神迹啊，各种的甚至医治啊，我们今天依然还是能看见。所以但最终呢，都是信的人就越发增添。所以到五章十七节呢，逼迫来临的时候呢，也会让我们今天为主做工的人知道，这样的逼迫呢终归会来的，一定会来，因为地上的罪人呢，还没有最终到完全悔改主来做王统治一千年的时候。所以五章的十七节逼迫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被收在监牢里啊。那到第二十节啊，主的使者就救了他们，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啊。所以我们第二段的第一个分享的点呢，就是主呢要把他们从逼迫中救出来的时候呢，还是让他们继续去讲主的道啊。所以我们看见如果神的时候没有到啊，神安排的时候没有到的时候呢，其实逼迫是没有办法拿这些人怎么办的。所以一切都在主的手里，就像耶稣从一开始讲神的话的时候就有逼迫了，但是呢，直到三年半之后他才最终上十字架的。门徒们也是一样，逼迫从第二篇讲道就开始了，第一篇是三千人得救，第二篇五千人得救都没到，没有讲完，在半当中逼迫就来了，这次也是一样。所以逼迫不是一个能够真的伤害到门徒的事，恰恰相反呢，它会使得福音更兴旺，使得使徒和门徒们信心更大，因为主都在掌权。所以 法利赛人官长可以抓人，但是天使可以放人，而且放完了继续告诉门徒继续去讲神的道啊。这个给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今天的做主工的工人们一个很好的鼓励和榜样。所以到这是个神迹了啊，因为到我们到22节23节看见牢门都是关得极妥当啊，开了门人都不在啊。然后到第27节呢，他们面对大祭司的时候，大祭司说呢，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然后他们怎么说呢？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这句话呢和第四章的第19节的意思是一样的。那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所以一样的，我们要记得总是按神的话去做，那就是把福音传遍地极啊，不用听从人的话啊，人若禁止呢不要听从。而且呢在30节呢，他们又继续的向着逼迫他们的人讲福音。所以神要救那些百姓，神也救这些逼迫的官长，所以光是照见每一个人的人可以选择接受，可以选择拒绝。但是呢五章的30节他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已经叫他复活。而且到31节后面，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非常好的福音呢，非常直接，非常正，告诉的对象也是需要悔改的。他讲到了耶稣就是基督，他死了复活了，是我们杀的，而且现在他是救主，神借着这个救主给我们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然后有见证，门徒是见证，圣灵也是见证，我们要信，信的人就有福了。因为当时虽然他们抓门徒是为了逼迫，但他们也听见福音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对待逼迫的态度还是一样啊，不要害怕，因为主在掌权，时候没有到的时候继续的讲神的话。那到一个地步呢逼迫的人也可以听见福音呢，因为他们神也要救。到五章的33节到最后呢，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话啊，这个是法利赛人内部自己的对话啊，就他们在决定要不要处置这些人当中呢，有一个受众人敬重的教法师呢，叫加马列，他站起来讲了。那他讲的逻辑很简单啊，可以用36节来做总结啊。36节最后他说，他也就是这个丢大啊，也就是这个其实是假的啊，是匪徒。那他被杀了之后呢，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到37节呢，他也就是另外一个人啊，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所以他的结论就是38节，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逻辑，这里讲到了几个重要的信息。第一呢，就是告诉我们呢，神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圣灵的降下是有客观的间接证据的。这个证据是间接的，但是非常客观，就是他讲的这个逻辑。为什么是间接呢？就你不是一定必须要你亲眼看见，我们不是说必须复活的那天我看见，圣灵降下那天我在场，这就告诉我们了。如果没有复活，门徒们也散了。如果没有圣灵降下，门徒怎么可能聚集传讲神的话，坚定信靠神，直到今天2000年？我们很难想象2000年之久啊，这件事情还是一样的，还在发生。力量从哪来呢？如果没有圣灵。所以 这件事就是出于神的，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第二呢，我们也看见神的保守啊，神就兴起一个法利赛人，给他一段话，让他来拯救这些被逼迫的门徒。所以在这呢，我们最后看见41节啊，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位证明受辱。那门徒的信心啊，就是他们真的相信神的话，就知道为证明受辱啊是值得喜乐的，因为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当逼迫来的时候呢，既对福音呢它是一个兴旺啊，因为神的见证会更大，其次呢，对在这被逼迫中间的人呢是信心很好的成长的机会。所以到42节呢，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第五章停在这儿啊，是非常的美啊。那神借着加玛列的话呢救了他们。所以虽然呢40节公会的人呢继续的恐吓他们，让他们不要讲，但他42节又继续的讲，而且讲的信息还是传耶稣是基督啊，这一遍一遍啊，我们看见反反复复都是个模式，他们讲的信息是一样的，对百姓这么讲，对审问他们的人也这么讲，逼迫时候他们是喜乐的，回家了他们继续做主公，而主的看顾呢是使他们既能从监牢里出来，又被抓去的时候还能兴起一个加玛列来救他们。而加玛列的道理呢还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明白为什么门徒们所见证的是真的，因为的确没有什么人的力量使得他们这一群软弱的渔夫能够做如此大的见证，也没有人的力量能够使这见证持续2000年。哈利路亚。